平安。本来是要讲这一段的，就阴错阳差边读这一段了。如果我讲启示录，你们要读到启示录就不得了了哈。今天这一堂我讲兵不厌诈，我心里也是很难过哈。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讲到说，基督徒应该多多的发挥我们的影响力。那么美国大选、台湾的同性恋的争执这些事情，我都常常这几年越来越多听到人说基督徒不应该置之度外，应该参与哈。那你要参与这些事，我觉得圣经的确是允许的，甚至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但是呢，教会总要把传福音当作第一要务，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而你在参与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做。很多人会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话说的没有错，圣经也有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来，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活得出来吗？应当要活出来吗？基督徒的，我们跟世人有可以合作的地方，有难以合作的地方。有可以合作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共同的道德标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这些我们可以合作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这我们可以合作的。那但是当我们，尤其是我们想到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并不只是说我们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那么圣经上我们的主耶稣讲，新约旧约其实都是一样，保罗也是一样，只是耶稣讲的最清，耶稣讲的最清楚明白。耶稣讲的意思就是，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人是看外表的。那么所以今天有人走过银楼，看了一下那个银楼里面的金银珠宝，譬如说就是我吧，我心里想，哇，如果能够怎么样把它放到我的包包里就好了。我这样想，我想要得到那些东西，想要非法的得到那些东西，不管是偷还是抢，反正顺利的它能到我的包包里。当然我不会想到偷抢，但是我能想到说，如果它到了我的包包里就好了。我讲这个好像例子比较不妥当，你们很难懂。但讲另外一个呢，容易懂但是又不妥当，就是你看到女性你动了情欲。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府，在我动了贪念或情欲的时候，看到金子银子或看到女性动了淫念或者贪念的时候，有警察来抓我，康来昌，你犯法了。我哪里犯法？你犯了抢劫罪，你犯了奸淫罪。我哪里？我没有啊。你心里想就是犯罪了，你不记得吗？那个警察说，我昨天晚上还参加查经班的，那么查经班我们查耶稣的话嘛，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看到妇女就动一念，就这人已经犯奸淫了，你犯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各位，不会有这种法律的，或者起码从以前的罗马，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有这个我觉得很好的传统，就是这是一个拉丁的一个谚语啊，就是法不及心，法律不管到你的内心，法律只管你行动上犯错的地方。那么你看啊，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或者是基督徒被犹太人捉到那个罗马人的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他们传什么神 那个罗马的审判官马上就说，如果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你们来我这里可以，如果你在争辩什么神啊什么的事，这些事我们不管。我在 Good TV 录影的时候，以前有一次，那么他们我说最近好吗，电台好吗，他说哦有一点麻烦，那有一位牧师他们要录一个节目，就是异端，讲异端，那节目好像就是认识异端，然后第一个就是讲摩门教，那他播了一集就收到纯正信函，摩门教请律师就是给Good TV 的警告，就是说你这样要上法院，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异端，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收回了，这个节目收回了。我就在想到说啊，我也不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对不起，学法律请原谅哈，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基本的认识。各位，宗教之间彼此说你是异端，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讲耶稣比天父小一点啊，他很大但比天父小一点，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异端，这是的确是异端，你控告我，到法院控告我，法官一定不会受理的，或者有点脑袋的都不会受理，但是我们台湾的我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受理，还是受理了。我们说摩门教是异端，摩门教说我们是异端，这些事情不是人间法庭要管的事情，这是内心的敬拜。如果摩门教有杀小孩的，我们基督教有杀父母的，那是违反了刑法，违反了法律，那个可以，那个可以，也应当去处理。可是我们吵得很厉害的事情，说受圣灵一定会说方言，受圣灵不一定会说方言，为这个吵起来的话，最后我们到法院打官司看谁赢，不会有人受理的，因为这不是法院要管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我觉得是很不好的传统，就是诛心之论，就是管人家管到人的心里面了。诛心之论，对不起，我觉得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孔夫子曾经称赞一个历史史家，就是在晋朝，那么这个那个领袖呢是很坏的一个领袖，不知道什么功了、啊。宰相很好，宰相好像是就赵氏孤儿那个家长，宰相很好，那么但宰相因为好就不容于晋朝这个宫。然后他就逃亡的路上呢，宫廷发生政变，这个国王被就是公侯被杀掉了，这宰相就回来安顿事情，然后就立了新王，他照样做宰相。史官写什么？赵盾就是这个宰相，弑其君，就某年某月某日赵盾弑其君，赵盾就去跟这个史官讲说，冤枉啊，我那时候在逃命哎，皇帝是被国王是被别人杀掉的。那个史官说，你是宰相，你没有追究这件事情的人的凶手是谁，你回来继续做你的宰相，你失职，你没有实际上杀，你心中想要杀人。这个在文天祥的《正气歌》里也讲，应该是在其太史简，在什么什么，哇，这是很好的史官，不怕宰相的权威。可是我看了这一段，我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诛心之论，这是文字狱。你没有杀，你心里有这种意念， 各位，法律不应该管这个事的，你不可以说你心里有这意念，我没有做出来，我心里想了再多淫乱的事，我心里再想多了贪婪的事，法律上应该是没有罪的，没有人可以干涉我的。但是好像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啊，就是诛心，我觉得这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跟世人合作的时候，我们能够推广我们的信仰到什么地步，这个不好讲，我也很难继续的举例子。我觉得在同性恋，在性关系，在很多事上，如果我们要跟世人合作，譬如说我们一起合作反对同性恋的一些什么作为的话，你都可以做，法律允许的范围你都可以做，但是你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要知道我们跟他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立足点。我曾经劝基督徒，就是说你说同性恋不应该有什么权利啊，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我举了一个例子，以基督徒的立场，所有的罪里面最惹上帝愤怒的就是拜偶像。我说我想我们基督徒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虽然我们相信拜偶像是一个非常邪恶惹上帝愤怒的罪，但是我们在跟世人包括非基督徒合作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法案我们要禁止拜妈祖。中华民国国势这么弱，这么被欺负，社会风气不好，就是这么多偶像，我们要把这些偶像通通拆掉。各位，我们不能够定这个法。我觉得我从圣经来看，偶像是最惹上帝愤怒的，的确是。但是我们要消灭台湾或任何地方的偶像，我们只能用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不能用立法的方式，我们不能说圣经很清楚地讲到拜偶像惹神的愤怒，那是我们的信念，不是别人的信念。我们在推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了。基督徒参与这个世上的任何的活动，就是我们需要把能够有共识的东西想出来，而且我们需要有合理的逻辑的推理，要合逻辑，要合事实，要有一些共识，这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自己觉得釜底抽薪之道啊，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基督徒要做盐做光，要推动我们的这种道德观，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观这么败坏的时候，我们要推动的时候，我觉得釜底抽薪，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就是传福音。当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恐怕很难说服不信主的人要走一条共同的道路。就像同性恋这件事情，反对同性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反对同性恋不可以有同婚等等的话，可能在我估计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几年前，支持我们的人会不少，但是再过几年，我觉得社会上包括年轻人长大了，除非台湾有信仰的复兴，否则不仅是台湾，全世界都一片倒。我觉得性道德一定崩溃。比如我儿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 让我太让康师母能够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美国一般大学学的是什么。他听了吓坏了，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包括性的泛滥，包括性的滥交。那个滥交不是说同性或者是多双性或多性，甚至是不同的物种的。当你没有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价值观会掉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台湾有一些牧师那个时候也说了，支持同性恋，说如果同性恋可以通过的话，那么就是滑坡理论，这一掉就会掉到万丈深渊里面，什么都可以了。那牧师说乱讲，同性恋也有很规矩的，很守贞的。我也不好意思说，不必等十年二十年，不必等那么久，恐怕十个月八个月滑坡理论就会实现。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开了一扇门，我们违反上帝的命令，下面你要把它合理化就非常容易。那个时候美国也是说，当我们批评同性恋的时候，说这个一开门会有很多东西，他们说我们乱侮辱他们。可是现在恋童癖就是玩小男孩，或者是前一阵有个什么 Cutie 是吧，那一个电影就是玩小女孩的电影，都堂而皇之的拍出来了。人不知道人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人不知道我们可以坏到什么地步。基督徒如果要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我自己觉得在教会里，我是一个牧师，是教会牧师，我觉得最直接最应当做的就是传扬福音，那么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治本之道。你那个法律能够规定到什么地步很难说的。基督徒应该参与，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参与的时候要小心，你不是在开培灵会布道，你不是在开培灵会，你甚至不是在开布道会，你是在跟不同的人希望找到一个共识，那个共识共同在努力，会有它的困难。如果一个社会基督徒的人数在减少当中，像西方就是在减少当中，你想要他走得对，往往比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像台湾要更难。因为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一旦远离了上帝，他对上帝以及这些思潮的反对是更强烈的。所以我对美国对欧洲他们的往下掉啊，包括感恩节，你看看波特兰那些地方都说没有什么感恩节的，是国上日，这是白人欺负我们原住民的日子，没有什么好感恩的。然后就一大堆的这些匪夷所思的一些，我是因为接触很多年了，我知道那个冲突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会保守，神会不会让这个世界堕落到地狱那个地方，可是也会很多的堕落。而碰到的问题釜底抽薪，起码神给教会的是传扬福音。那么基督徒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是你做的时候求主帮助让你能够做得恰当，那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我们兵不厌诈。你看到耶稣也有吩咐过，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讲过，圣经讲了很多，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我不太敢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耶稣说我差遣你们，耶稣对门徒说我差遣你们好像差遣羊入狼群。那是哪里有一个父母会把小孩子放到狼群当中呢？ 可是我们的主就这样子，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各位，是羊入虎口啊。那怎么办？我们就要被吃掉啊？不不不，耶稣说不要被吃掉。那我们找老虎来对抗狼，是不是也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耶稣没有讲。耶稣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耶稣在两句话里面用了四个比喻，一个是羊，一个是狼，一个是蛇，一个是鸽子。如果我们是羊，表示我们很笨，我们很脆弱，要跟这些狼一起生活，要跟他们传福音，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你就必须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相信耶稣讲这个话，因为他是上帝嘛，他是上帝的儿子，讲的不仅是有智慧，而且一定是想过。所以你们既然入狼群，所以你们要凶狠像狮子，灵巧像这个驯良像鸽子。没有，我们似乎凶狠不起来的，但是我们要灵巧像蛇。这我不敢说绝对了，但是大概一般的解经家有常识的人都会说灵巧像蛇是指基督徒要像灵巧，要像伊甸园的那个蛇，也就是说要够尖呢。耶稣讲要灵巧像蛇，就是英文通常翻 cunning， 狡猾像蛇一样，就是那个字。创世纪，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我不知道，就是我很少听到这类道，就是基督徒你们如何狡猾，如何我们如何学习像蛇一样。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讲过，我也不敢讲。我敢讲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羊了啊，诗篇二十三篇呐、啊，或者是什么，这太多诗歌了，太多讲道讲这些了。我们要做一个宗仆，我们要依靠上帝，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我们依靠。但是我们灵巧像蛇，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次就觉得这是一个负担，我要在这里讲一下。是荣中礼拜堂的弟兄姐妹太驯良像鸽子了吗？还是就是这是神的话，这是主耶稣的话，然后圣经里也有这种例子，所以我又不能够多发挥什么。那康莱昌在教导人怎么欺骗，怎么作假，好像就有那个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我受林道亮院长很大影响。林院长就说，哎呀，他很遗憾，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从来没有人讲过，他说应该讲，因为这是主的吩咐。那我们怎么灵巧像蛇，怎么狡猾像蛇，说起来也不是太稀奇啊。我们今天就看这两段经文。这个以色列人在被欺负的时候，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这话都很奇怪，拯救者。我们一看到拯救者就想到耶稣。那么我们想到耶稣，我也想到耶稣在面对犹太人对他的攻击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的时候灵巧像蛇呢？各位，你一定要想到灵巧像蛇，是不是主要是在讲到说，能够有的时候用字句有一点欺哄呢？就你想那条蛇嘛，耶和华所造的万物中只有蛇最狡猾，然后蛇对女人讲第一句话，神岂是真说？啊，这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道，我也讲过， 就是魔鬼在引诱人的时候先动摇神的话的权威，神岂是真说，然后灌输一点我们对上帝的不满，就像那个希腊的神话一样，神明对人的快乐是嫉妒的，神明对人的幸福是不喜欢的，神明看到人有火有这些文明幸福快乐，他就要想办法破坏。就在希腊神话里面充分的表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如果有自然后面有的超自然是很不满意的，所以那些希腊罗马神话那些神明都坏得不得了。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想当然知道我们这位所信的独一的真神是至善至美至荣的。好，但是蛇说神岂是真说，然后神不要你们吃是怕你们吃了就有智慧就有聪明，神嫉妒你们呢，神不要你们幸福快乐。那么当然这就奏效了哈，用怀疑神话语的权威，怀疑神对我们的善良的意愿，然后明明那是很好吃的，好看又好吃，我们不必说那禁果是什么，但是就是好看又好吃放在那边，神居然不准我们吃，这好像是很不合理的。那这件事情神绝对没有不合理，神在任何事上都不会做错事的，只是我们会觉得哎，那个蛇讲的真是有道理，为什么不可以吃吗？吃了也不一定会死，你们不一定死，各位耶和华所说的好像都没有实现，蛇说的好像都实现了。耶和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你们吃了不一定死，他们吃了没有死。那么这些事情都是叫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在生活的时候，那种对上帝的悖逆或者不满，或者以悖逆不满为正义之身，都很容易。哦，那个尤其是常年做基督徒的或基督徒传统背景出来的人，像现在欧美，像历史历代欧美很多有名的无神论者，都是曾经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一旦远离上帝，他们的悖逆是更严重的。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信心能够坚定不动摇，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当这些困难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打倒。各位，你我都一样，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是罪人。我是希望兼顾大家的信仰，但是我的信仰也需要被兼顾。我是好像约伯一样，我没有受那些苦了。那个约伯朋友说，哦，你向来都兼顾我们，现在你碰到一些事情你自己就软弱了吗？每个人都会，我们的良善是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站得住，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我们站不住，我们也不会祷告了，我们也不想祷告了，我们软弱了，我们怀疑了，我们不想来教会了，别人为我们祷告吗？我知道你怀疑了，你悖逆了，你不想来教会了，就是因为教会太可恶了。但是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有一个教会生活。神借着一群烂人彼此伤害，但是也彼此扶持，扶持最后还是会得胜啊！求主帮助我们。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是打不过敌人的，这个以户呢他就送礼物，送礼物呢其实是要刺杀，写的也很幽默，他两次讲，伊基伦极其肥胖，肥肉把那个剑夹住了哈，这很幽默哈。 而且我觉得也很笨呢、欸。那个时候刺杀还蛮容易的，就是哇，比我们几千年前荆轲刺秦王都没有那么容易。王啊，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他就居然让他跟他独处了。你看，以户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就是很轻松愉快的，好像我们早饭吃面包，那个牛油是昨天晚上就拿出来，很软，一切就切掉了，然后他就逃走了。总之，这个事实是用欺骗的办法，是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任何一个地方对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有责备的地方。事实上，应该还有一些称赞的地方，就是他让国中太平很长一段时间。好，这个是乙户，下面就更有意思了，就是第四章第五章。这个我们知道的就底波拉，我们知道的是巴拉，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人，一个女性啊。好，底波拉是一个女士师，在以色列人的艰难战争中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是被迦南王耶宾辖制。那耶宾能辖制他们，是因为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很厉害。以色列人被辖制，就呼求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就叫这个女士师底波拉找另外一个人巴拉，说我们去打这场仗啊，耶和华要你去打这场仗。那巴拉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我才去。好了，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值得讲的，不过我们不去讲这些，因为不是重点。巴拉呢率领以色列人跟敌人作战，是得胜了。然后得胜了呢，这个西西拉的这位将军呢就逃，他的部队被打散了，他逃。在士师记第四章十七节，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就是他跑到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跟他们结盟的人，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看前面的话，这一家人是特别跟他们好，从远处搬来跟他们是友好的。然后这个友好，他们友好当中呢，我是不知道男主人那天到哪里去了。这女主人呢，就是雅意，十八节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哇，我看真是对不起各位姐妹，原谅我用这个字，最毒妇人心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很漂亮，那么因为美女效应加上口里讲的是很能欺骗人的，是不是雅意在这里非常符合了灵巧像蛇。她迎接西西拉，对她说，我主，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你知道我在这里也马上想到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个英雄，就是妓女拉合，跟雅意好像，甜言蜜语，舌灿莲花，很会讲话。雅意是要杀他，但是要杀他很不容易，这场杀其实很不容易，我等一下会讲，很不容易，因为西西拉很强壮，很强大，她是一个弱小的妇人，跟拉合要保护那两个探子非常难一样，因为耶利哥城的人很厉害，所以你要能够骗，你要能够舌灿莲花，你要能够把耶利哥城的那些警察骗走。哦，他们已经逃走了，你们赶快去追啊， 演戏演得好像，这些人就被遣走了。拉合做的事是对的事，圣经称赞，我们也称赞他，因为向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子民投降是最正确的一件事。但是行为里面很多我们承认是说谎，是欺骗。好，现在他也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西西拉是一个落难的将军，他的部队通通被打散了，他步行逃到这里求助，这好像也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原则。我们对走投无路的人，就像那个《悲惨世界》写的一样，对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即使他是一个满脸横肉的，看起来是一个凶人，很凶的人，但他走投无路，你还是应该帮他。你不帮他，因为他是一个逃犯，看起来很坏，你不帮他，好像，我只能说好像，我们起码不应该检举把他交在警察手里，放他一条生路。如果我们不害他，如果我们不检举他，那么也不要害他。这个女人是不是做了一个她不必做的事情嘛？她就不帮嘛？当这个西西拉跑过来的时候，跑进来的时候，不行不行，以色列在就在附近，我把你藏了，藏不住的，你去别的地方吧。她可以这样，但是她收了他，叫他安心，叫他安心的睡，好，杀掉他。对，这是一个敌人，这是以色列百姓的敌人，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敌人吗？各位，我真的要说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不可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用敌人的手段来对敌人，好像不应该。但是我也承认，这好像是一个需要去想的事。亚义说谎，而且很说得很真，而且是用一种最大的温和的态度，而且是在他西西拉最需要的时候，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然后好温柔啊，就把他送到，就让他躺下来休息，用被把他遮盖。那么西西拉对亚义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我也是，你知道这句话有哪些人说过吗？我渴了，请你给我水喝。耶稣讲过这个话，耶稣在十字架讲过这个话，耶稣在井边也对妇人讲过类似的话，我渴了，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可怜哦。亚义呢，后面一首诗歌也是说，后面一首诗歌就是讲到说，他要水，亚义给的是 cheese 或者是牛奶，是很好的，打开皮带给他奶喝，人就把他遮盖，就好温柔啊。西西拉说，我要休息一下，你帮我挡一下，有任何要来的话你都帮我挡一下。然后他太累了，这个战争打得他很累，疲乏沉睡。西百的七牙役进了帐篷，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各位姐妹，这不简单呢，一个男人睡觉，你有这种勇气，这样一盯啊，而且看起来一盯他没有死，看起来一盯他没有死，为什么呢？你看第五章，第五章第25节，有刚刚说的诗歌啊，士师记第五章25节。西西拉求水，亚役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 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了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前面这段记载好像很顺利，咚咚咚咚咚，就钉个钉子一样就钉死了。后面这段记载应该是一钉他起来了，他站起来了，他可能非常愤怒又非常痛苦的骂了，但是我估计他走了没有两步就倒在他面前了，再把他赶快钉死，他就这样死了。就是哎呀，亚裔也是很勇敢了，如果我去杀人钉死他，爬起来了，我啊丢就跑掉了，也许人家就不死了。亚裔很振作，很镇静，就是把他钉死了。好了，然后巴拉追赶西西拉来到这个帐篷这里，亚裔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好，以色列人后来对亚裔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第五章的就是我刚刚看的经文24节前面，愿基尼人西百的妻亚裔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哇，然后这个颂赞的这一首诗歌呢也很悲情，哎，很动人呢。你看28节，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看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了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这很心酸呢，他的妈妈，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啊，安慰，哎呀，一定是这次战争胜利战利品太多了，他们就一时回不来了，消息总要传到妈妈那里去的。后来呢我不知道，亚裔怎么样我不知道，拉合怎么样我们知道，亚裔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么最后的结论在第五章的最后一句话，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要做一个结论了，这是主的吩咐，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而我刚才特别讲了一点，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有共同的，找到那个共同的立足点来做事。是不是在战争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太 gentleman， 在战争中的时候是不是胜利是一件不知道是最重要的事还是很重要的事？各位，很多人不用脑筋想都会说，战争当然就是要求胜利嘛。可是战争如果你最重要是求胜利，像有些人，像越南北越的以前国防部长，那么还有一些名人都说过，战争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胜利，不顾一切代价要胜利。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话就知道不能随便讲的，不顾一切不行啊，毒气就不可以用啊，一次大战以后毒气就不可以用啊，不顾一切要得胜利，你可以投原子弹投到多少多少颗，不顾一切。是不是战争还是有它的代价？当战争太悲惨的时候，比如说南北战争太悲惨的时候，很多士兵都会说，士兵还有军官都会说，绝对不要再有战争了，任何的理由都不足以要我们打仗。听起来在你厌战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很合理，可是当你要保家卫国，当你一直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希望 打他一仗。哎，这个世界太多事情我们不懂，这个世界即使基督徒，我们每天也要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吃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天都会犯罪，甚至在我们做最对的事上也有不义的地方。亚义所做的，还有很多以色列人或者是耶稣吩咐我们做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觉得很像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不义的管家。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我想意思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诚实公义，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是活在不义的人当中，我们自己也是不义的人，所以我们每天需要求主赦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第二天我们也又需要有灵巧像蛇的时候。我的结论是这样，怎么去应用，求主帮助，也许我下一次来的时候会清楚一点的跟各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主，我们看到敌人被消灭的时候，甚至看电影里面我们不喜欢的人被消灭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快很高兴。主，但是像所有的战争里面，死者不也曾经是一个白白胖胖可爱的婴孩吗？死者不也一定有父母，也许有家庭吗？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战争，没有办法避免杀戮，没有办法避免罪恶，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求你拯救，求你让我们勇敢，求你让我们谦卑，带领教会。如果我们走不出一条路，这个世界更走不出来。我们有路，耶稣是我们的道路，求你教导我们怎么走。奉主的名祷告，阿们。